感谢主啊，让我们又一次青年弟兄姊妹的聚会。
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青年的弟兄姊妹再一次的聚会。
不过我也看见中间有很多老青年。
不过也都看见中间有很多老青年。
啊，感谢主，让他们虽然年纪老了，但是这个心很年轻。
感谢主，虽然弟兄姊妹年纪老了，但个心仍然好年轻。
啊，他们在年老的时候仍旧有渴慕追求主的心。
他们在年老的时候仍然有渴慕追求主的心。
所以希望这个呢，对其他青年弟兄姊妹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希望对青年的弟兄姊妹一个好大的激励。
希望你们从年轻时候追求主，一直到像我们许多弟兄姊妹年老的时候，仍旧跟随主。
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一直开始继续的，好像我们一班年长的弟兄姊妹坚持的来追求主。
那这一次呢，哈，我们这个特会的主题呢，是出自诗篇。102篇。
今次我哋特会嘅主题系出自诗篇102篇，
第27节。
第27节，
就是前面这一句啊，唯有你永不改变。
在前面呢一句，唯有你永不改变。
我想开头的时候啊，我要把这个主题呢，给弟兄姊妹们稍稍的做一点点的。解释，
我想在开头的时候呢，要对弟兄姊妹对于主题有稍稍的解释。
这里说唯有你永不改变，
这里讲唯有你永不改变，
这就告诉我们说，在整个宇宙的里面，只有神是不改变，
就是讲在整个宇宙的里面，唯有神是永不改变，
其他一切的事物都是会改变，
其他一切的事物都是会改变。
我想我们人呢，提到这个改变的时候啊，
我想我们人提到改变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时候有矛盾的思想，
有很多事会有矛盾的思想。
有的东西我们不希望它改变，
有些事我们不想它改变。
那么有的东西呢，我们希望它能改变。
有一些我们就想它来到改变。
啊，我想大多数啊，年纪大的人呢，都不太喜欢有改变。
我想年纪大的人就好多时唔想有好大嘅改变，
而年轻人呢，对这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啊，是没有耐心的。
年轻人对于一成不变嘅事系冇乜耐性嘅。
我们都很喜欢呢，能多一点的一个改变。
我哋都想多一啲嘅改变。
其实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其实神所创造呢个嘅世界，
因为它是一个暂时的存在，
因为佢一个暂时嘅存在，
所以它里面的变化是非常的多的，
所以佢里边嘅变化非常嘅多。
尤其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
尤其是我哋今日处身喺呢个时代嘅里面，
我们看见一切事物都在快速的变化，
我哋睇见一切嘅事物都嚟快速嘅改变
啊，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快速的变化的里面，
我哋喺一个快速嘅变化嘅里边。
我们如何能寻得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生活，属灵的生活？
我们怎样能够寻得一个比较稳定的属灵生活呢？
虽然有很多年轻人希望呢有多的变化，
虽然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想有很多的变化，
不仅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在变化，就是在整个基督教里面，我们也看见很多事物天天在改变。
不单止在世界里面很多事物改变，甚至在基督教里面天天都改变。
我们希望好像不要那么的单调，
我们不想那么单调。
但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虽然我们的神他是不变的，
虽然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
那个原文的意思呢，他就是一直都是一样的，
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一直都是一样。
但是我们要知道，
但我们要知道
神的这个不变，
神这个的不变
是多样性的不变，
是多样性的不变，
它不是一个单调的不变，
它不是一个单调的不变。
我们从使徒保罗的话里面就可以明白，
我们从使徒保罗的话就能够明白，
他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有，
他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有，
我们能看见神所今天所创造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丰富，
我们看见神今天创造的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丰富。
所以当我们讲到神是一样的不变的，
当我们讲到神是一样的不变的，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多样性的不变，
这个是个多样性的不变
啊，不是像我们这些这个堕落的这个人的世界，
不是好像我们这些堕落人的世界，
我们是单调的不变，
我们是单调的不变
啊。我希望弟兄姊妹能记住这个，
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这一点，
因为在属灵的事情上，
因为在属灵的事情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因为我们的神是丰富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丰富的，
虽然他不变，
虽然他不变，
但是你在他里面经历他的丰富是无穷无尽的，
但是他里面经历他的丰富是无穷无尽的。
而我们今天呢，在地上呢，有很多基督徒呢，追求的是那个事物的这种新鲜感。
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有些基督徒是追求事物的新鲜感
啊，所以有的时候事情变得单调了，我们就觉得没有兴趣了。
当有些事情变得单调的时候，我们就失去兴趣，
因为呢它不够丰盛，
因为它不够丰盛，
所以他一直在追求外表的这个新鲜感，
一直在追求外表外面的新鲜感
啊。所以我们能看见今天这种的情形呢，影响了很多神的儿女，特别青年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这些这样的景象，影响了很多青年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一个人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时候，
当我们随着环境去改变的时候，
很可能我们的生活会失去那个目的，
很可能我们的生活就失去了那个目标
有的时候就变成很混乱，变成了一个空虚的状态，
有很多时就变成很混乱，变为空虚的状态。
所以感谢神，
来感谢神。
所以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唯有你是永不改变，
诗篇讲唯有你永不改变
啊。那么当然呢，我们知道神太大了，
当然我们知道神太大了
我们呢，如果要以神作为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个定点，不太容易。
如果我们以神作为我们生命一个定点，就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感谢神，
所以感谢神，
他把他所有的一切的丰富呢，都集中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将他所有的丰富都集中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现在可以用基督作为我们永恒的一个定点，
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就能够以基督成为我们永恒的定点，
因为只有基督把神所有的丰富都把它具体的把它集中在一个我们可以接受的一个情况里，
因为神将具体的丰富的集中在基督那里，
所以从主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爱是不改变的，
我们从基督的身上看见神的爱是永不改变，
他的宝座是不改变的，
他的宝座是永不改变，
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
他的旨意是不改变，
他所赐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
他赐给我们是永远的生命，
他的应许也是不改变
的，他的应许也都不改
变，他和我们立的约也被称作是永约，
他和我们所立的约被称为永约
他的名不改变，
他的名不改变，
他的话不改变，
他的话不改变，
他的诚实不改变，
他的诚实不改变。
所以你从主的身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怎样呢，把神的这个不改变的性质呢，我们能够很具体的能够来经历，
我们能够在主的身上看见神这个不改变的很具体的能够知道。
所以这一次我们用了这个你唯有你永不改变作为特会的一个主题，
所以今次用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作为特会的主题，
我们就希望在一个多变化的时代里面，
我们愿意在这个多变化的时代的里面，
特别青年弟兄姊妹，
特别青年弟兄姊
妹，我们能找出我们属灵生活的一个定点，
我们能够在属灵生活上面找到定点，
不至于因为环境上的改变，
不至于在环境上的改变
让我们呢失去很多的祝福，
让我们失去了很多的祝福，
让我们属灵的生活变得混乱，
让我们属灵的生活变得很混乱。
所以呢，这一次呢，是我们定这个主题的主要的一个用意。
这个就是今次定这个主题的定义。
那我们有三位弟兄呢，一同会来交通这个主题。
今次有三位弟兄一起来交通这个主题。
我们从不同的方向来交通了。
从不同的方向来交通。
那么可能开头时候有弟兄姊妹想说，哎，我们这次那高弟兄最年长我在中间，然后郭弟兄比较年轻。
可能今次有弟兄姊妹咁谂啦，高弟兄呢就较年长，我就较为中间，而郭弟兄呢较为年轻。
所以有人讲说，这也不错，这个老中青三代是吧？
这个都唔错，老中青三代。
但其实呢，不是老中青是老老中。
其实不是老中青，是老老中。
不过感谢主了，
大感谢主啦、
啊！主让我们能有机会来服侍青年的弟兄和姊妹，
主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青年弟兄姊妹。
那么我的负担呢，是要用大卫的一生啊，和弟兄姊妹来讲到我们如何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我的负担呢，就是用大卫的一生来看怎样成为合乎心意的人。
啊，我想我们还需要读一些主的话。
我们需要读一些主的话。
啊，那么请弟兄姊妹打开撒母耳记上。
请弟兄姊妹打开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
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
第十三节和十四节，
第十三同埋第十四节。
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第十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作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
二十二、二十三节，
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
二十二节，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作他们的王，又为他作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
哥罗西书第二章，
哥罗西书第二章
第六和第七节，
第六、第七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启示录第五章，
启示录第五章
第五节，
第五节，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二十二章，
第二十二章，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神星。
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神称大卫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称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
这个合乎这个字啊，
那个合乎那个字，
在希伯来原文的里面这个介系词啊，是一个很简单的字。
这个合乎在希伯来文的这个介系词是一个很简单的字，
但是这个字的意义非常的丰富。
但这个字很丰富
啊。那么在英文里面就是 a man after God's heart 啊，就是用 after 这个字，就这个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字，
就是用 after 这个跟随，这个很有意义的事。
但是呢，无论中文的和或者英文的 after 的话呢，我想我们都需要有一些的解释，我们恐怕才能够真正明白它的意义。
无论中文的合乎英文的 after， 我们都需要解释看看里面的丰富、
啊、这个字呢可以说呢有这个照着的意思、啊、
这个有一个做得的意思，
就是他照着神的心意，
他照着神的心意、
啊、或者说呢他明白神的心意，
亦都可以咁讲，佢明白神嘅心意
啊。还有可以说，他体贴神的心意。
亦都可以咁讲，佢体贴神嘅心意。
然后可以说，他紧紧的跟随着神的心意。
亦都可以咁讲，佢紧紧跟随神嘅心意。
或者也可以说，他摸到了神的心意。
亦都可以咁讲，佢摸到神嘅心意。
我想，我们需要把这许多字的意思合起来，我们才能懂得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
我想我们需要将这么多的字解释合起来，才能够明白这个合乎的心。
我想一个人呢，如果呢，我们要能够摸到另外一个人的心意，
我想我们一个人如果要摸到另一个人的心意，
那么定规呢，你是深深的爱这个人。
定规是你深深地爱这个人、
啊、你只有爱得深，你才能够摸得深呢、啊，
你只要爱得深，先至能够摸得深、
啊，你才能熟悉对方的需要是什么，你才能了解对方的需要是什么。
你先能够熟悉对方的需要是乜嘢，了解对方的需要是乜嘢。
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我哋举一个例嚟讲。
你像在新约圣经里面。
喺新约圣经嘅里边、
啊。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喺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我们知道这个玛利亚又爱主耶稣、啊、
我哋知道玛利亚爱耶稣。
啊，他把他的玉瓶打碎，
将那个玉瓶打碎，
把这个香膏整个膏在主的身上，
将那个整个香膏都膏在主的身上。
我们都知道这个玉瓶的香膏对于玛利亚来讲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东西。
我们知道这个玉瓶里面的香膏对于玛利亚是多么宝贵一件事。
因为犹太人呢，他们为着他们这个女孩子将来能够嫁人，
因为在犹太的地方这个女子能够将来嫁人，
在结婚的时候啊，这个女孩子啊，要变得非常的香。
这个女子要结婚的时候会变得很香。
所以呢，从小呢，她的父母呢就帮她积存膏油。
所以从小的时候，她的父母就帮她积聚这个膏油。
香膏啊，
这个香膏。
哦，那个香膏非常名贵。
这个香膏非常的名贵。
所以呢，这个玛利亚就一个玉的瓶子。
所以玛利亚就一个玉的瓶子，
一有点钱的就买点膏油呢，就香膏就存在里面。
有些钱就买一些香膏，就将它放在这个玉瓶
里面。那么这个玉瓶呢，是准备为他将来可以结婚用的。
那个玉瓶是为了他将来可以结婚用的。
但这个时候他因为爱主的缘故，
但当时他因为爱主的缘故，
他就把这个玉瓶打破，把这个香膏抹在主身上，
就将玉瓶打破，将香膏抹在主的身上。
啊，你知道他不仅是因为爱主而做了这件事，
他不单止是因为爱主来做这件事，
而这件事呢，深深地摸到主的心啊！
而这件事是深深摸到主的心。
那些门徒们跟随主，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主在这个时候心里面的光景是怎样。
门徒呢，还跟随了，但在那个时候呢，不知道主心里面的光景是怎样。
因为主很快就要上十字架，
因为主很快就上十字架了。
主的心是何等的沉重呢？
主的心是几咁沉重。
门徒不能感觉这个，
门徒感觉不到这些。
没有想到这个玛利亚把这个香膏抹在主的身上，
没想到玛利亚将香膏抹在主的身上，
这个对主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安慰。
这个对主带来一个很大的安慰。
所以主说， 他是为着我安葬而用的。
所以主就话呢，呢个系为着我安葬之用啊。
门徒们觉得浪费，
门徒们觉得浪费。
那么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玛利亚在这里做这件事情，深深地摸着了主的心。
玛利亚在这里做这件事，深深摸着主的心。
所以主说，玛利亚做了一件美事。
所以主话，玛利亚做一件美事。
将来无论到哪里传福音，都要讲述这件美事。
将来无论往哪里去传福音，都述说这件美事。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跟随主。
我们要跟随主，
我们能摸到主的心，
我们要摸到主的心
啊！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
这件几咁宝贵一件事。
而大卫是一个能摸到神心的一个人，
大卫是能够摸到主的心，
所以是神亲自为他做见证，
所以神亲自为他做见证。
他说大卫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
所以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
啊！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不够爱主啊，你不可能摸到。
如果一个人不够爱主，你没办法摸到主的心。
啊、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很有笑话一样的。
我们有一个笑话。
啊、有一个、一对夫妻。
一对夫妻、
啊。那么有一天这个妻子生日。
有一天妻子生日。
这个妻子心里面想呢。
妻子心里面想。
如果我的先生呢能送我一朵花就好。
如果我先生能够送一朵花给我就好了。
但是呢，这个做丈夫的人虽然也很爱妻子，不懂得妻子的心意。
虽然这个丈夫都爱妻子，但不懂得、太太的心。
结果生日那天呢？
所以生日那天，
他买了一把扫把回来。
他买了一把扫把回来。
那么呢，他回来，他说你祝你生日快乐，送他一个扫把。
祝你生日快乐，送了个扫把给你。
啊，这个妻子很失望。
那个妻子就好失望。
嗯，他说我是寄望你送我一朵花，你结果买了个扫把送给我。
我以为你送，我希望你买朵花给我，你买个扫把。
他说因为什么呢？我看你整天扫地，那个扫把坏了。
我就因为我睇见你个扫把，你整日喺度扫地坏烂咗。
嗯，他说你送我扫把，还不知道叫我劳苦嘛，对吧？
你送俾我扫把，咪即系叫我继续劳苦。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这个当然系一个笑话。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摸不到主的心的时候。
但当好多时候我哋摸唔到主嘅心。
我们以为说我们很为主很热心。
我哋以为我哋为主好热心。
我们为主做这个，为主做那个。
我哋为主做呢、这个，我为主做嗰、那个。
所以我想很多的时候啊，恐怕主都要皱着眉头啊。
好多时候我谂我哋嘅主都会皱住眉头。
但是大卫不。
但大卫唔系。
大卫是一个摸着神心意的一个人。
大卫系一个摸到神心意嘅人。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历世历代都在寻找一些人。
神历世历代喺度寻找一啲人。
他们能够合乎。主的心意，
他们能够合乎主的心意、啊、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从大卫的一生的里面来看，他是如何能够摸到神的心意的呢？
今次是从大卫的一生里面，他是怎样来摸到神的心意、
啊、主若许可、啊、我们有四堂，我有四个重点。
主若许可，我有四堂，有四个重点、
啊、第一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我们要讲到主耶稣是大卫的根。
主耶稣是大卫的根、
啊、因为主说我是大卫的根，
因为我 主耶稣说我是大卫的根、
啊、那么第二堂我们要讲到，
第二堂讲到、
嗯、主说我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
主说到我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
那么第三堂，
第三堂
我们要讲到，在旧约圣经里面，大卫是神荣耀旨意的准神，
就是在旧约的里面，大卫是神旨意的准神、
啊、那么最后一堂，
最后一堂
我们要讲到大卫如何在他的日子遵行了神的旨意，
在他的日子里面怎样遵行了神的旨意、
啊、我想主若许可、啊、我们就着这四个点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交通。
我想主若许可，就在这四个点里面和弟兄姊妹交通。
因为大卫的故事，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
因为我相信大卫的故事，弟兄姊妹都很熟悉、
啊、那么从这个熟悉的故事里面，
从这个熟悉的故事的里面，
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卫如何能够合神的心意。
我们来看一看大卫怎样合神的心意。
有没有一些的属灵的原则是可以帮助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来追求的？
有没有一些属灵的原则能够帮助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追求、啊、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讲第一个点。
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第一个点。
主说我是大卫的根。
主说我是大卫的根、
啊、 这是主亲自对大卫所做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见证。
这个就是主亲自为大卫做一个很明确的见证。
这说明什么呢？是大卫呢，他扎根在那个永远不改变的主身上。
就是说大卫扎根在这个永远不改变的主的身上。
我们都知道一棵树啊，这个树根是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一棵树，它的树根是很重要
啊，它是可能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也都或许是最重要的部分。
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却是非常的重要的。
看不见的却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这棵树所有的供应都是从这个树根里面来的。
因为这棵树所有的供应都是从树根来的、
是树根从地上把养分吸收进来，
就是树将树根在地下将所有的养分供应上来，
能够让这个树长得好、
能够这棵树长得好。
那么它不仅是一个供应的一个来源，
不单只是供应的来源，
并且呢它也是什么稳固的力量，
也都是稳固的力量
啊！整棵树就是靠这个树根的能够稳住的，
整棵树是靠着树根来稳固、
所以大卫在诗篇第十一篇里面讲到，
所以大卫在诗篇十一篇那里讲，
他说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他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可以做什么
呢？所以大卫知道这个根非常的重要，
所以大卫知道这个根是很重要。
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活扎根在什么东西上面呢？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生活扎根在什么事上
面？那么主亲自为 大卫做见证，
主亲自为大卫做见证，
主说我是大卫的根，
我是大卫的根、
弟兄姊妹们，这个根非常的重要，
弟兄姊妹，这个根非常的重要
啊！我们也知道主在福音马太福音里面曾经用一个比喻，
知道马太啊，主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个咁嘅比喻，
这个房子需要建立在磐石上，
这个房子要建在磐石上，
这个根基非常的重要，
这个根基好重要。
所以青年的弟兄姊妹，
所以青年的弟兄姊妹，
我想这是我们在神跟前呢最重要的一个扎根的时期。
是我们一个最重要在神面前扎根一个时期，
这个在主面前的追求和这个经历影响你将来是非常的大，
在主面前的经历，在主面前的追求是对你将来很大的影响。
我记得有一位年长的弟兄
我记得有一位年长的弟兄，
他有一次这样说，
他一次这样说，
他说我们一生的经历
我们一生的经历
在年轻的时候的那个追求好像是最重要的，
是在年轻的时候的追求好像是最重要的，
很多事情的发生都在年轻的时候，
很多时候发生事情发生在年轻的时候。
他说以后呢只不过是那些事情的一个延伸而已，
以后发生的事只不过是那个时期一些延伸的事。
所以在座青年弟兄姊妹，你现在的这个年龄和你这个年日是非常的宝贵，
所以青年的弟兄姊妹，你现在的年日，你现在这个时期是非常的重要
是你现在要学习扎根的一个时候，
是现在要学习扎根的时候。
大卫认识主，他也以主作为他永恒的一个定点，
大卫认识主，也都以主为他永恒的定点。
他从很年轻的时候，
他从他年轻的时候，
他就知道主和主的旨意是不改变的。
他知道主和主的旨意是永不改变。
也可以说呢，他被神的那个永恒的那件事情呢，牢牢地抓住。
也都可以这么说，他是被神这个永远的事牢牢地抓住。
今天如果我们的根基要稳固，
今日我哋嘅根基如果要稳固，
我们必须认识神的永恒性。
我哋必须要认识神嘅永恒性。
这是青年弟兄姊妹年轻时候就应该有的一个认识。
呢个系青年弟兄姊妹喺年轻嘅时候一定要认识。
你从大卫的一生里面可以明显的看见。
你从大卫一生里边明显睇见。
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扎根于主的自己。
佢喺年轻嘅时候就扎根于主嘅自己，
然后以后他一生的经历里面，
以后佢一生嘅经历嘅里边，
你处处都能看见他年轻时候的这个经历对他所产生的影响。
你处处能够睇见佢年轻嘅时候嘅经历对佢嘅影响。
他年轻的时候对神的所有的那些认识，
佢对喺年轻嘅时候对神嗰啲嘅认识，
成为他一生生活经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因素，重要的支配的因素，
成为佢一生生活嘅一个重要嘅支配
所以圣经里面呢，把大卫的这个故事 记载的很丰富，
所以圣经的里面将大卫的一生记载得很丰富。
那么当然呢，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经历，
当然这个不是他个人的经历，
神也是要借着他对我们今天来说话，
神也是借着他今天跟我们讲说话。
我们读大卫一生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读大卫一生故事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幼年的生活其实是很孤苦的，
我们看见他少年的时候是很孤苦的，
我们就能看见神怎样借着一个环境做工在他的身上，
你看见神怎样借着一个环境做工在他身上。
我们青年弟兄姊妹必须明白，环境今天这个环境是神训练我们的一种方式。
青年弟兄姊妹，你必须要知道今天的环境是神训练你的一个基本。
我们都知道他是耶西的儿子，
我们知道他是耶西的儿子，
他有七个兄长，
他有七个的兄长。
那么他在家里面呢是最小的一个，
他在家里面是最小的一个。
很奇怪的就是什么，在这个家里面呢，这个最小的却是被轻看。
好奇怪，在这个家的里面最小的却是被轻看。
通常呢，我们知道在家里面呢，小的都是被最宠爱的。
通常在家的里面呢，最小的都被最宠爱的。
父母都是最爱那个小的。
父母都是最锡那个最小的。
你要知道有很多孩子们呢，他们也很精巧的，他们很知道一些的情形。
我们都知道很多小孩子很乖巧的，很知道这些情况。
比方说我那个儿子啊，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我有个孩子呢，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
这妹妹是小的。
妹妹是最小的。
他都知道自己是小的。
他知道自己是小的，
所以他特别会撒赖，
所以他特别会懂得诈欺，
因为他父母也特别爱他，
父母特别
爱他。当然两个都爱，
当然两个都爱。
通常小的应该是被宠爱的，
通常小的是被宠爱。
但为什么大卫在他的家里面呢确实是被轻看的呢？
但是为什么大卫在他家的里面他是被轻看的呢？
所以有的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呢，
所以有些读经的人告诉我们、
可能呢大卫呢不是耶西的原配所生的，
可能大卫不是耶西的原配所生的。
你读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啊，
你读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
那么这是大卫的一篇悔改诗，对吧？
就是大卫的一篇悔改诗。
他里面讲到说，他说我妈妈，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就有罪。
就是讲到我妈妈，我在母腹里面，我生我的时候就有罪。
所以呢，有许多读经的人就领会说呢，可能他的妈妈不是原配。
就有啲读经嘅有咁嘅领会啦，就系佢妈妈可能唔系原配。
所以呢，虽然他是最小的一个，
所以佢虽然系最细嗰、那个，
但是却是被轻看，
却系被轻看。
你看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里面，他也这样说。
喺诗篇廿七篇第十节亦都系咁。
他说：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却收留我。
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
所以可见他在幼年的时候，他就在一个被轻看的一个地位上。
可见他在幼年的时候就被轻看的这个情况。
当然我们晓得今天呢一切事都在神的手中，
当然我们知道一切的事都在神的手中，
连我们的出生我们的环境都在神的带领当中，
连我们的出生在环境都是有神的带领。
所以难怪当撒母耳到他的家里面去的时候呢，
所以难怪撒母耳到他家的里面
的时候，这么尊贵的一个客人来了，
这么尊贵的客人来了
那么大卫呢还是被打发去放羊，
大卫仍然是被打发去放羊
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神要废弃扫罗，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神要废掉这个废弃扫罗，
神要在耶西的家里面寻找一个人来做王，
他要在耶西的家里面要寻找一个人作王。
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
这件几么大的一件事
全家人都在那里，
全家人都在那里，
只有大卫被丢在外面，
只有大卫被丢在外面
那么结果他七个哥哥神都没有看上，
结果他七个哥哥神都没看上。
神就撒母就问这个耶西说：“你还有吗？
撒母
耳子吗？”
撒母耳就问耶西：“你仲有冇仔啊？”
你看这个爸爸说：“还有一个小的。”
爸爸就讲了：“仲有一个细嘅。”
在他心目中间呢，他不仅是最末了一个儿子，也是个小的。
佢唔单止系佢最末后嗰、那个最细嗰个，亦都系。
所以他在家里面、家中的生活里面是被忽略的一个人。
所以大卫喺家嘅里边系被忽略嘅一个人。
但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
弟兄姊妹，请你注意，
当大卫出现在撒母耳跟前的时候，
当大卫出现在撒母耳跟前的时候，
圣经怎么形容他呢？
圣经怎样形容他呢？
说他面色光红，
叫他面色光红，
眉目这个眼睛很明亮，
眉目好明亮，
并且生得非常的俊美，
生得非常的俊美。
这个完全不像是一个被弃绝的孩子，
完全不是一个被弃绝的小孩子。
通常我们看见有的人家里面那个被弃绝的孩子进来之后一定很萎缩，那个大概气色也不大好了，样子也不大好，因为不被重视。
当然如果我们一般见到被遗弃的那些入到下来，那些气色又不好啊，又委屈这样啊。
而大卫出现的时候不是这样，
大卫的出现不是这样，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知道大卫是活在神跟前的，
我们知道大卫活在神跟前的人
啊。你看他虽然是活在这么一个不公平的一个待遇的家庭的里面，
虽然是这样活在一个不公平待遇的家庭的里面，
但是大卫知道怎样活在神的跟前，
但是大卫知道怎样活在神的跟前，
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啊，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情况都是不公平的，
很多的时候都是不公平的，
我们很多时候会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对不对？
我们会埋怨这个埋怨那个，
但是大卫没有，
但大卫没有，
他从小就活在神的跟前，
他从小就活在神的跟前，
他不仅活得很正常，活得很健康，
他不单止活得很正常很健康，
并且活得非常的美丽，
并且活得非常的美丽。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感谢神，
感谢神，
虽然人轻看他，把他放在这个野外在那里看羊，
虽然人轻看他，将他放在野外来看羊，
但是呢，
但是
我们后来知道，
后来我们知道，
大卫幼年在放羊的这一段的生活里面呢，有了非常多的学习。
大卫在这个幼年的时候放羊的时候有非常之多的学习，
那一段的时间不仅大卫里面没有埋怨，
这段的时间大卫里面没有埋怨，
他不是活在很痛苦的光景中，
他不是活在很痛苦的光景，
他是活在神的跟前，
他却是活在神的跟前，
这一段的经历非常的非常的宝贵，
并且这段的经历非常的宝贵，
他很忠心的在那里看守这些羊群，
他在那里很忠心看守几只的羊群。
我们知道，我们不晓得圣经没有记载大卫受过什么教育，
我们真的圣经里面没有看见大卫受过什么教育，
但是后来我们晓得大卫是个音乐家，大卫很会弹琴的，
后来我们知道大卫是个音乐家，很会弹琴，
我们相信这是他在牧羊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弹琴了，
在牧羊的时候我相信他就在那里弹琴，
并且他把这个琴弹得非常的好，
并且他将这个琴弹得非常的好，
他不仅弹琴，
不单止弹琴，
然后呢他还会作诗，
他也都会作诗。
我们晓得诗人的这个心思啊，都是比较什么细致的。
我们知道诗人的心思都是比较细致。
你看在旷野里面牧羊啊，
我们看在旷野里面牧羊，
大卫对于每一样事物呢，他都有很有细心的一个观察。
大卫对于每一件事都有细心的观察。
所以他后来呢，成了一个诗人。
他后来成为一个诗人。
这个是他在牧羊的这一段时间中间学习出来的，
这个是他牧羊那段时间的里面去学回来，
那不仅在那里他会弹琴，他会作诗，
不单止他会弹琴会作诗，
那么他还在那里被训练成为一个勇士，
并且在那段时间被训练成为勇士，
神在牧羊的事上叫他学习征战，
叫在牧羊的这件事的上面，神叫他学习征战，
有时候狮子来了熊来了把羊叼走了，他就去把羊羔救回来，
有时是有熊有狮子将羊担他，他就奋勇这样将羊羔带回来，
有的时候他还把那个狮子也熊都打死了，
有时他将熊狮子都打死，
我们看见在那里他有了一段的经历，
我们看见他在那里有一段的经历，
我说这个大卫怎么这么厉害呢？
我哋睇呢个赖点样咁犀利？
怎么狮子熊都能打死？
狮子熊都打死。
后来你看见，当他对扫罗王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后来当他对扫罗王讲呢段嘅说话嘅时候，
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手。
佢话系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同埋熊嘅口。
所以这不是说这个大卫自己很强壮，
唔系话。大卫自己好强壮，好有力量。
他在这件事情上 已经经历了神的能力，
他在这些事的上面已经经历了神的能力、
啊、那么在旷野里面、没事的时候呢，他也学会了甩石头、啊、
在旷野的时候没什么做，他都懂得飞那些石头。
所以我们晓得后来他上战场跟非利士人哥利亚打仗的时候，
知道后来在战场上跟非利士人哥利亚争战的时候，
他也不是用刀用枪的，
他不是用刀用枪的。
那么后来就拿个棍子、啊、找了几块石头 就上战场，
就是在那里在溪边找几块石头 就上战场、
啊、弟兄姊妹，他就好像打狮子打熊一样，
他好像打狮子打熊一样。
那么他就拿那个石子这么一甩，结果就把哥利亚打死了。
他就将那些石头甩石一打就打死哥利亚、
啊、我相信呢，那不是因为这个大卫的膀子特别有力，
不是因为大卫的手臂特别有力，
因为他在旷野里面是已经学会了跟神一同征战，
他在旷野里面是学会跟神一起征战，
所以他这个石头一甩出去，神就在那个石头上面加点力量，就把这个哥利亚打死。
所以当他摔这个石头出去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加了力量将哥利亚摔倒，
因为他一直经历在旷野中神如何拯救他，
因为他一直在经历在旷野里面神怎样拯救他。
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后来呢，能够成为一个音乐家，能够成为一个诗人，能够成为一个勇士，是从幼年的生活里面就已经开始怎么样操练。
所以在大卫后来成为一个音乐家，成为一个诗人，成为一个勇士，是什么事呢？是因为在幼年的时候就被训练好。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要从我们年轻的时候，
要从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学习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面连于主的自己，
就学习在生活的每一件事都连于主、
啊、你要在你的生活中把每一件事情都跟主连在一起，
你要在生活里面将每一件事都跟主连在一起。
我今天实在不多看见有些年轻人呢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心思、啊、
今天我很少看到现在的年轻人有这样的心思。
盼望主借着大卫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盼望神藉着大卫向我们的心来说话。
感谢主，
感谢主，
他在幼年时候的生活从人看来是非常的不公平，是非常的孤苦。
他幼年的时候在人看来非常的不公平，非常的孤苦的、
啊、但是呢，他在这些环境的里面他受到了神非常美好的训练，
但是他在这个环境里面受了神非常好的训练。
我常常有时候回头看我、年轻的时候的情形、啊、
我有时回头看我青年的时候、
啊、我们年轻时候遭遇很多事情 你不明白，你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在年轻的时候遭遇了很多事，你回头不明白的，
但是等到这日子过来之后，
但是当日子过来之后
再回头看，好像每样事物都有轨道的，神已经 在指引一切事物。
你回头看好像每一件事都有轨道的，神在指引这样去发生。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里面也有点后悔，
很多事所以在我们有点后悔，
因为当初遭遇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当初遭遇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不懂得在主面前呢学该学的功课，
我们不懂得在主面前学该学的功课、
啊、其实呢有很多的功课呢，弟兄姊妹们，主都是用他的手在带领我们的。
其实很多的功课都是神藉着他的手带领我们、
啊、比方说 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那时候刚出来侍奉主，
我刚出来侍奉主，
因为奉献的心愿很强烈，
奉献的心愿很强烈、
啊、所以在青年弟兄姊妹中间服侍的时候，常常的有时候讲起话来呢都是很绝对的，
在青年的弟兄姊妹中间讲起说话来呢都很绝对的、
啊、跟随主就应该绝对、啊、
我们说跟随主就要绝对、
啊、讲起话来是很慷慨激昂的，
讲起说话是慷慨激昂的。
那每次讲完了，
每次讲完，
那时候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啊、
有个年长的弟兄、
啊、每次我讲完了，
每次我讲完
他就要来给我这个讽刺几下呢，给你嘲笑几下，
就讽刺几下，还有嘲笑几下。
所以呢，我不懂，
我不懂。
你说心里面就很难过，
心里面就好难过。
我说我讲错了吗？
我讲错咩？
我没讲错，
我没讲错，
我讲的都是圣经的话，
我讲的都是圣经的话。
为什么每一次聚完会他就要来这里冷嘲热讽的这么 来刺激你呢？
为什么每一次完了都要在冷嘲热讽，在讽刺我呢？
所以回到自己的住的地方就闷闷不乐，
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就闷闷不乐、
那么有时候在主面前祷告，
有时候在主面前祷告、
心里面就对这一位年长的弟兄啊，里面产生了一个这个厌恶，
心里面就对这位年长的弟兄产生厌恶。
但是我也不敢在主面前说什么，
我亦都唔敢喺主面前讲乜嘢。
所以有一天，我们在聚会的地方碰见。
有一日喺聚会嘅地方碰见咗啦。
他又跑来跟我讲。
佢又过嚟同我讲、
他说啊，你心里面是不是这样想的？
你心里边系咪咁谂噶？
觉得呢，我这个大石头拦住你的路了。
觉得我呢个一个大石头拦住你嘅路。
你希望主把我这个石头搬开，你就可以好走路了，对不对？
希望主将我呢个大石头搬开，你就好走路啦。
哎呦，他那一讲，我心里面真是这样想的咧。
一讲，我心里面真系咁谂。
但是呢，我也不敢这么祷告。
但我又唔敢咁祷告。
啊，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心里面真的有一点想主啊，他这么为难我，你把他搬走吧。
心里面真系有啲咁谂嘅，主啊，你咁大难咗我，搬走佢啦。
结果呢，我还没讲，他就来跟我讲。
结果我未讲，佢就同我讲。
后来呢，弟兄姊妹，我就稍微有一点领会。
后来我就有啲领会，
所以我在主面前祷告，我就改变了我自己的态度。
喺主面前祷告就改变咗自己嘅态度。
我说主啊，
哇主啊，
他这个石头太大了，
呢个石头太大，
我这个度量太小，
我度量太小，
我吞不下去，
我吞唔落，
所以我求你怜悯我，
求你怜悯我，
你把我的度量扩大，
你将我嘅度量扩大，
那么好叫我把这个石头吞下去，
好叫将呢个石头吞落去。
要感谢主，主也听我这个祷告，
感谢主，主听我嘅祷告。
后来呢？弟兄姊妹们，这一位弟兄跟我变成很好的朋友。
后来呢位弟兄同我成为好嘅朋友。
以后我们在一起有非常好的交通。
以后我哋一齐有好好嘅交通。
所以你知道，在年轻的时候，主有时候就是兴起一些环境呢，让我们在主面前学一点功课。
好多时喺年轻嘅时候，主就兴起一啲环境，叫我哋学一啲嘅功课。
所以这些功课呢，都是很根本的，但是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依功课都系好根本嘅，佢系非常嘅重要。
那些呢，都是一些什么扎根的一些学习。
呢啲都系一啲扎根嘅一啲学习。
所以不要轻看今天许多的主所量给我们的这些环境。
所以千祈唔好轻看今日主量俾我啲环境。
感谢主，
感谢主。
大卫在幼年的生活里面。
大卫喺幼年嘅生活嘅里边，
他认识了神的伟大。
佢认识神嘅伟大。
他也认识了主和我们之间所有一切的一个关系，
佢都认识主同我哋中间嘅关系。
我们都知道大卫在旧约圣经诗篇里面写了很多的诗。
我哋知道喺旧约圣经诗篇嘅里边，大卫写咗好多嘅诗篇。
这一些诗都是他的经历，
呢啲嘅诗都系佢嘅经历，
非常的宝贵，
非常嘅宝贵。
那么我们可以感觉到有一些诗啊，是跟他幼年的生活有关的。
我哋可以感觉到有啲嘅诗系同佢幼年嘅生活有关嘅、
所以我想呢，我们把这一些几篇诗呢，把它稍微看一看。
我哋稍微将呢几篇诗嚟睇一睇。
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在幼年的时候，在旷野里面，在那个孤独的生活里面，他学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功课。
我哋睇见大卫喺幼年嘅时候，喺佢孤独嘅时候，学咗啲乜嘢嘅功课？
我想首先呢，我们要看的就是第八篇。
我哋睇第八篇。
那弟兄姊妹很熟悉这篇诗，对不对？
弟兄姊妹好熟呢首诗篇，
这篇诗啊，
呢首诗啊。
那么大卫是，我想在牧羊的时候，他观看整个的天象。
当大卫牧羊嘅时候，观看整个嘅天象。
他从这个天象里面呢、
他从呢个天象嘅里面，
他认识了神的伟大。
佢认识到神嘅伟大。
他说呢，这个整个宇宙的星宿都是你手指头所陈设的。
他就说整个宇宙的那个星宿都是他指头所陈列的。
我们的人是这么样的一个微小，
我们的人只是这么微小，
我们受造比天使还微小，
我们受造比天使更微小，
我们真是微小的人，
我们真是微小的人，
算不得什么，
是不算得什么。
他说人算什么，
人算什么，
人算什么，
人算什么。
你看大卫在观看这个整个宇宙的时候呢，他里面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的领悟，一种的认识。
你看大卫在看整个宇宙里面，心里面产生一个这样的领悟。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对于神的伟大的认识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对于神这个伟大的认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如果我们知道神有多大，
如果我们知道神有多大，
我们有多微小，
我们几微小，
就叫我们里面会产生真正的敬畏，
叫我们里面产生真正的敬畏。
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胆大妄为啊！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胆大妄为，
我们就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神有多伟大，
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神有多伟大。
甚至有很多人常常感觉好像神需要我们来帮助他，
甚至很多人感觉到神需要我们来帮助他，
所以呢我们尽量做一些事情想帮助他，
所以我们尽量做一些事来帮助他。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多微小，
你知不知道你几个微小
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对一些弟兄姊妹讲，如果你不知道神多伟大，你像大卫一样跑到个旷野地方去看天嘛。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神多伟大，你好像大卫这样走去旷野望天，
天上的天整个万有都容不下他，
天上的天整个宇宙都容纳不到他。
哎呀，我们所信的神是多伟大的神、啊、
我们的神是多伟大的神 啊，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大卫从幼年的时候对于神就有这种伟大的这种的看见，
大卫在幼年的时候就能够对神这么伟大有这种体见，
这是一个宝贵的看见，
这个是宝贵的体见。
因为看到大到一个地步啊，
你看到大到一个地步，
连仇敌都算不得什么，
连仇敌都不算得什么。
他说你能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发出赞美，建立能力，
你在婴孩和吃奶口中建立了能力，赞美的说话。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
特别很多时候在侍奉上我有深深的这个感觉，
特别在侍奉上我深深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是无用的人，
我们是无用的人。
但神怎么能用我们呢？
神为什么用我们？
因为他是全能的神，
因为他是全能的神，
所以呢什么样的人他都可以用的，
所以他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用、
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微小，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微小，
自己的无能，
知道自己的无能，
我们要认识神的伟大，
我们要认识神的伟大，
我们就无所惧怕，
我们就无所惧怕。
在仇敌跟前 也不需要惧怕，
在仇敌的跟前都不需要惧怕。
那么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这么伟大，他却眷顾我们这些微小的人。
神这么伟大，竟然眷顾我们这么微小的人。
这个人很奇怪，
人很奇怪。
像你坐飞机啊，
你坐飞机，
这个飞机一上去就几乎都看不见，
飞机一飞上去好像见不到下面有什么人、
这个飞机一下降、啊、
飞机一下降，
我们就开始骄傲，
就开始骄傲了。
这个人很奇怪吧，
一个人真很奇怪，
那么小一个人根本都连，所以圣经里面讲说我们一共加起来比空气还轻，
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形容我们加起来比空气更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特别青年的弟兄姊妹们，
特别青年的弟兄姊妹们，
你从你的年轻时候你就该认识神的伟大，
你在年轻的时候就要认识神的伟大，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啊、今天呢我们常常发现很多侍奉主的人呢，
今天我们常常发觉侍奉主的人
眼中没有神，
眼中没有神、
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
我们看人的时候这个可以做一点，那个可以做一点。
弟兄姊妹，你要常常举目看看神啊，
你要常常举目看神，
那么我们才会谦卑的，
我们才会谦卑，
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
我们实在不算得什么。
那么大卫在旷野里面的时候，
大卫在旷野的时候
观察整个的这个宇宙啊，
观察整个的宇宙，
它里面产生了这样一种的荣耀的思想，
它产生一个这么荣耀的思想。
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感觉是个属灵的感觉，
你知道这个感觉是一个属灵的感觉。
大卫不是科学家，
大卫不是科学家，
也不是物理学家，
也都不是物理学家，
大卫是一个充满灵感的人，
大卫是充满灵感的人、
所以他能把他观察宇宙的光景用诗来把它表明出来，
他能够将他观察宇宙的光景用诗来表达，
所以说明他的心思非常的细腻的，
说明他的心思是非常的细腻。
在属灵的事情上面、
在属灵的事，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常常训练我们需要怎么有一个细致的心思，
神要训练我哋有细致嘅心思。
我们有的很多时候在主跟前的感觉太粗了。
我哋好多时喺主面前嘅感觉太粗了。
我们都是马马虎虎的。
我哋马马虎虎。
我很记得有很多年前。
我记得好多年前。
有一次我讲完了一篇道。
有一次我讲完一篇道。
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他真是这个蛮爱护年轻人的。
有个年长嘅弟兄真系好满爱我哋啲年轻人。
所以他就特地把我找到他家里面去。
佢哋特别将我邀请到家里边。
他说：“弟兄啊。”
弟兄啊。
你上次讲那篇道还不错了。
你上次讲篇道唔错。
但是呢，太粗了。
但太粗了。
不够细致。
唔够细致。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
系非常好嘅提醒。
啊，因为他讲道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细腻的。
因为佢讲道嘅时候非常嘅细腻。
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感觉呢，因为我们平常的观察，我们这个心思不够细腻。
因为我们平时的观察，我们的心思不够细腻。
对读主的话也是一样，粗粗糙。
对读主的话都是很粗糙。
你什么时候你的心思一变得细腻的时候啊？
什么时候你的心思变得很细腻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就会欣赏神的话。
你就会欣赏神的话。
并且在神的话语里面呢，哎呀，你就会发现非常的丰，非常多的丰富在里面。
并且你会发现神的话里面非常多的丰富在里面。
我常常发现有的时候呢，你如果不注意，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这一句话很简单。
很多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这句话很简单。
但是呢，你一把你的心思集中在这句话语上的时候，
但你将你的心思一集中在这句话的里面，
圣灵呢引你进入这个话语的这个实际中，你看见里面非常的丰富。
圣灵引导你进入这句话的里面，里面就很丰富。
所以呢，大卫有一个诗人的心思。
大卫有诗人的心思，
就是他对于属灵的事情他有非常细致的观察。
他对属灵的事有非常细致的观察。
希望青年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希望青年的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学习，
能够有这样的学习。
我刚才开头讲，因为今天这个时代的变化太快了。
我刚才讲了，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太大。
这个整个快速的变化呢，
这个整个快速的变化，
使整个人类生活的光景变得非常的肤浅。
是整个人类生活的光景变得非常的肤浅。
甚至这个东西影响神的儿女了。
甚至这个都影响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希望年轻弟兄姊妹们能够学会有一种细的心思来跟随主。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愿意学习一个细的心思来跟随主。
今天我们去看星的时候，我们能看出大卫这个感觉吗？
我们今天看星，看不看到大卫的感觉呢？
大卫里面真是何等的美丽啊。
大卫觉得真的很美丽，
透过这些物质的东西看见背后的那个荣耀，
看见这些物质的东西看见背后的荣耀。
他能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
佢能够讲耶和华我哋嘅神啊，你嘅名喺全地何其美！
哇，看看你所创造，才知道你的尊贵、你的大能，知道你的威严，知道你的宽广。
看见你嘅创造，睇见你嘅威严、你嘅尊贵、你嘅创造。
啊，所以他这句话，那个何其美啊！
呢度就讲何其美啊！
啊，里面就包含了这许多丰富的意义在里面，
就包含了很多丰富的意义在里面。
他说你的荣耀显于诸天，
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啊，诸天都有你的威严，
诸天都有你的威严，
充满你的荣光，
充满你的荣光，
就像先知们的那一种的感觉一样，
就像先知们那些的感觉一样。
今天我们看见地上到处是罪恶败坏，
今天我们看见地上到处败坏，
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到处都是荒凉软弱，
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到处都是荒凉。
但是若是你有诗人有这个先知的这个眼光的话呢，
如果你有先知的眼光的话，
你能看见遍地充满神的荣耀，
你就看见遍地都充满神的荣耀。
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看见吗？
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吗？
这是属灵的眼光，
这个是属灵的眼光。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大卫在他早年牧羊的这个生活的里面，
所以大卫他早年牧羊的生活的里面，
他没有为他自己的生活在那里哀叹，
他没有为自己的生活在哀叹
啊，他没有因为家庭对他的不平啊心里面难过，
他没有因为家庭对他的不平而在不平 哀坛。
如果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如果好似我哋嘅情况呢？
那么这个爸爸这么轻看我，
爸爸咁轻看我，
只重视几个哥哥，
净系重视嗰几个哥哥。
哎呀，还要叫我去牧羊，
仲叫我去牧羊。
可能我们把气都出到羊身上去，
可能我哋将我哋嘅气就出喺羊身上，
对不对啊？
系咪啊？
可能把羊打一顿，
就将啲羊打一顿，
对不对啊？
系咪咁啊？
不不不，大卫没有这样。
冇，大卫冇咁。
大卫乃是在那里经历神的自己。
大卫喺嗰度经历神嘅自己。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这样讲你明白吗？
我唔知我咁讲，弟兄姊妹明唔明白？
我们如果能把环境看作是主给我们的训练，
如果我哋睇环境系主俾我哋嘅训练，
我们能看见在我们年轻时候所有这些的遭遇，其中都有主的美意。
我哋睇见喺年轻嘅时候，所有嘅遭遇都有主嘅美意。
而我们能有一些细致的感觉，在每一件事情上能够察觉到神的同在。
我哋喺呢啲有细致嘅感觉，察觉到神嘅同在。
我们这是巴望在今天这个肤浅的时代，一个粗糙的时代里面，能够产生出一些细致的基督徒。
我哋巴望喺呢个肤浅嘅世界，喺一个粗糙嘅世界，能够揾到一啲细腻嘅一啲嘅基督徒。
特别青年的弟兄姊妹。
特别嘅青年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
唔好跟呢个世界潮流咁走。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的恩典已经在我们的身上。
神嘅恩典已经喺我哋身上。
所以。诗篇第八篇，
所以诗篇第八篇，
你能看见他认识这位伟大的造物的主。
你睇见佢认识呢位伟大造物嘅主。
那么，当我们来到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
当你嚟到诗篇二十三篇嘅时候，
这个、我想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喜欢的。
我相信所有嘅弟兄姊妹都喜欢嘅。
连现在很多外邦人呢、啊，都觉得这个诗啊是非常的美。
甚至外邦人都觉得呢首诗非常嘅美。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名的大学啊，有名的大学呢，他们把诗篇二十三篇呢列作他们读英文必须读的。
有好多大学啦，你知道诗篇第二十三篇系被定为佢哋读英文必须读嘅。
太美了。
太美了。
他讲到这个牧人跟羊之间的关系啊。
睇见牧人同埋羊之间嘅关系，
我们可以说呢，再也没有人呢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出来。
再冇人写到咁样嘅诗出嚟，
被他写绝了，
俾佢写绝咗啦。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那个感觉，我想有很多时候啊，你知道，读诗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所以读诗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诗的感觉就是这样，
诗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们读的觉得美得不了不得了，讲不出口，那就对了，
就讲到好美但讲不出口就是
反正你读你就觉得里面说不出来的这种美，说不出来的这种舒适，说不出来的这种好的感觉，对不对？
所以读出来就是个说不出来的美，说不出来的一个的感觉。
这篇诗不仅是给很多人带来安慰鼓舞，
这篇不单止俾人带嚟好大嘅安慰鼓舞。
我们今天尤其蒙恩得救之后，
我哋依今天
我们知道主是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他的羊。
我哋知道主系我哋牧人，我哋系佢羊。
你要懂得这个关系，你就读诗篇二十三篇。
你懂得呢个关系就读诗篇二十三篇。
哎呀，大卫在这里把这个关系描述的是这么的细致。
大卫将呢个嘅关系描述得咁细致，
真是我们很难用。再用其他的话来做多少的解释，对不对？
我哋好难用其他嘅话再嚟多少嘅解释。
但是我们知道嘛？
但我哋知道吗？
他这个感觉，
呢个感觉，
是他幼年的时候在孤苦的生活中牧羊的时候一个深切的领会。
系佢幼年嘅时候孤苦嘅时候牧羊嘅时候一个深切嘅体会。
所以他被轻看摆在旷野牧羊。
所以佢被轻看摆喺旷野牧羊。
那么这一段的经历在他的生命中一点都不是浪费，
这一段的经历在他生命里面一点都没浪费，
所产生出来的你看见是这么美丽的 一种的经历，
所产生出来的这个美丽的一种经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他的里面感觉说，
他里面的感觉，
只要有耶和华，
只要耶和华，
我就一无缺乏，
我就一无缺乏。
哎呀，多么美好，
几个美好，
主是他心中的满足，
主系佢心里嘅满足。
我也巴望很多青年弟兄姊妹，
我都巴望好多青年嘅弟兄姊妹
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
能够尝到主恩嘅滋味。
在年轻的时候，
喺年轻嘅时候，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主是我心中的满足，
就体会到主系我心中嘅满足。
我记得那个时候主带领我们稍稍有一点点的复兴，
我记得嗰阵时主带领我哋有稍稍有啲嘅复兴。
哎，我们就很喜欢啦，常常一个人单独的来到主跟前。
我哋就好喜欢单独嘅一个人嚟到主嘅跟前，
就好像 John Newton 所写的诗歌一样，
好似约翰牛顿咁样写嘅。
他说：主啊，我今羡慕单独归你。
我主要今羡慕单独归你
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常常有时候，很多青年弟兄姊妹都这样，我们拿着诗歌，带着圣经呢，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啊，自己在那里亲近主。
好多时候，我哋好多青年弟兄姊妹就拎着诗歌，带着圣经，就自己匿埋。
哎呀，在有时候躺在草地上，自己读读圣经，亲近主，说不出来的满足和喜乐。
有时就喺草地上边啊，读读圣经啊，说不出嘅喜乐
啊。虽然我不会写诗，但是呢，那个光景也蛮有诗意的。
虽然我唔识写诗，但系嗰个情景系好诗意。
那么，青年弟兄姊妹，你羡慕这样的生活吗？
弟兄姊妹，你羡慕呢个生活吗？
你有这样的生活吗？
你有呢个生活吗？
愿主使我们真的和他之间建立这种亲密的一个关系。
愿主让我哋同佢建立一个咁亲密嘅关系。
大卫如果在那样的光景中跟神之间没有这么亲密的感觉，哪里能写出这么美丽的诗呢？
大卫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如果不是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怎样可以写到这样的诗？
他对主的带领，
他对主的带领，
用牧人带领羊的这种光景把它描述出来，
用牧人带领羊的光景写出来。
是他领我，
是他领我，
是他使我，
是他使我，
他使我苏醒，
他使我苏醒，
他叫我不糊涂，
叫我不糊涂，
叫我能走义路，
叫我能够走义路，
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与我们同行，
在死荫的幽谷与我们同行，
叫我们得到安慰，
叫我们得着安慰，
在敌人面前我们摆设筵席，
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
弟兄姊妹们，这都是一些经历的言语啊，
这些都是经历的言语，
是多么宝贵的经历啊，
是几咁宝贵的经历，
并且他使我的福杯满意，
是他使我福杯满溢。
当他的家人在那里欢乐的时候，他在旷野里面福杯满溢。
当他家人在屋企里边欢乐的时候，在旷野里边福杯满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今天这是我们的应该有的经历。
这个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经历。
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过的都是贫穷的生活。
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往往过贫穷的生活，
或者是枯干的生活，
枯干的生活。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不应该有的情况。
这个是不应该的情况。
基督徒应该常常经历是福杯满溢啊！
弟兄姊妹，我们要经历的是常常要经历福杯满溢。
如果你能有细致的一个感觉，
如果有个细致的感觉，
在灵里面能够细细的摸到主的情况，
在灵的里面细细的摸到主的感觉。
福杯满溢是每个基督徒都能经历的，
福杯满溢是每个基督徒都能够经历的。
我常常有的时候在主跟前，在我家里面稍微思想一点主的话，哇，忽然之间这个里面这个光景就好像满溢出来一样。
我在家的里面稍稍将主的话这样想，很多时候就在里面的光景就像福杯满溢，
心里面非常的快乐，
心里面非常的快乐
啊。弟兄姊妹，这个呢有的时候呢成了我们一种生活。
弟兄姊妹，这样成为我们的生活。
你知道我是不太喜欢到外面去跑的，
我不太喜欢到外面周围跑的。
我有时候在家里面一整天连大门都没出一步的，
我很多时候在家里面 一日都不会出外。
弟兄姊妹们，你如果能活在与主的交通里面，
如果你能够活在主的交通里面，
你能经历那个福杯满溢的生活，
你能够经历那个福杯满溢的生活，
那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一种的光景，
这个是几咁快乐的一种光景。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大卫在他幼年的生活里面，他就已经能够经历这个。
大卫在幼年的生活里面就经历这个，
并且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并且会讲：“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
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你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你睇见呢个系咩嘅感觉？
这些都是他在幼年的时候，在主面前呢，就有了这一种的美好的一种的经历。
这个就系佢幼年嘅时候就有咁好美好嘅经历。
所以诗篇二十三篇，
所以诗篇廿三篇
成了许许多多基督徒的一个供应和帮助。
所以成咗许许多多嘅基督徒嘅帮助同埋供应。
感谢主，
感谢主。
那么当我们读诗篇第十九篇的时候，
当我们读诗篇第十九篇的时候，
你看见他对主的话语所产生的那个爱慕，
你看见他对主的话产生的爱慕。
今天我们也不多看见有神的儿女们对神的话产生这样的一种的爱慕。
今天我们很少见今天神的儿女对神的话产生这么大的爱慕。
我想我把这些话读一下就可以，
我想我将他话读一下就可以。
你如果读十九篇的这个第七节开始，
读第七节开始，
他说：“耶和华的律法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那么，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使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主的话能使我们里面的心快乐吗？
主的话能够令你的心快乐吗？
大卫说读到主的话，哎呀，这个快活人的心啊！
大卫话读到神的话，快活人的心。
今天呢，不多弟兄姊妹这样的经历啊。
今日唔系好多弟兄姊妹有咁嘅经历。
我们每一次一读到主的话呢，
我哋每一次读到主嘅话呢，
都觉得很沉闷，
都觉得好沉闷
啊。弟兄姊妹，大卫不是这样的。
大卫不是这样的。
他对神的话有何等的样的一种的爱慕。
他对神的话好大的爱慕。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够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然后他就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
然后就讲，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
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有真正这样的经历呢？
我们多少有弟兄姊妹真正有这样的经历？
你读主的话能 读到这样的一种的味道吗？
你读主的话可不可以读到这样的味道呢？
觉得主的话是这么样的甘甜的吗？
你觉得主的话真的这么甘甜吗？
大卫在他的生活中对主的话有这么样一种深刻的经历。
大卫他的生活的里面对主的话有这么深刻的经历。
他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
我们也晓得今天呢，神把圣经放在我们的手里。
我们知道今日神将圣经放在我们手里。
在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
在今日这个世代的里面，
很多时候主的话都被轻看，
很多时候主的话被轻看。
弟兄姊妹们，主的话实在是极其的宝贵。
弟兄姊妹，神的话真的极其的宝贵。
我就说，如果你有诗人的心思，
如果你有诗人的心思，
你能够有个很细致的一种的感觉，
如果你有很细致的感觉，
你能领会主的话，
你能够领会主的话，
你就知道主的话是多么的宝贵，
你就知道主的话是多么的宝贵。
我承认我的感觉有很多时候还是不够细腻的，
我承认我的感觉很多时都不够细腻，
但是有时候圣灵稍微引我能进入一点主的话语的时候，哇，这个里面真是快乐的不得了啊！
但圣灵引导我进入神的话的里面的时候，我心里面快乐到不得了。
那个带来的那种的感觉，就如同大卫这里的描述一样。
这种带来的感觉就好像大卫在这里描述的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见他从年轻的时候，他就是非常的爱慕主的话。
在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爱慕主的话。
这是宝贵的一件事情。
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
好像如同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样。
好像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
话。我们不知道那篇诗是不是大卫写的。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大卫写的。
但是你看见大卫这个时候的感觉跟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是相同的一个。
我们看见这里的大卫的感觉跟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是相同的。
我们手中所能拿到主的话是极其宝贵，
我们手中拿着这本神的话是极其的宝贵，
但是需要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来做工，
是需要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做工，
让我们能有细致的一个感觉，
叫我们有细致的感觉。
那么你到诗篇一百三十二篇那里，
到诗篇一百三十二篇，
我们也看见这些都是在大约在他幼年的牧羊的时候所领悟的，
亦都系佢幼年嘅时候，大约喺嗰个时候领会嘅。
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讲到什么呢？
一百三十二篇讲到乜嘢呢？
讲到大卫对于约柜的那个关心。
讲到大卫对于约柜嘅关心。
我们知道约柜是见证的柜。
我们知道约柜是见证的柜，
那么是在旧约时代中间在地上主耶稣基督最大的一个表号，
就是在地上，在旧约的时候，在地上主耶稣基督最大一个表象，
这是会幕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是会幕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那么那个时候已经约柜已经失落了，
那时约柜已经失落，
所以大卫从幼年的时候就开始关心约柜，
所以大卫在幼年的时候就关心约柜、
他说我们在以法他听见，在基列野林就找到了，
我们听在以法他就听见，在基列野林就找到。
以法他是什么？以法他就是大卫的故乡、
以法他就是大卫的故乡，
所以说明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关心到神的约柜，
就说明他在年轻的时候关心到神的约柜，
那么他关心到神的旨意，
关心到神的旨意。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从一些的诗篇里面啊，
我们从一些诗篇的里面，
我们能够看见大卫幼年的生活，
我们看见大卫幼年的生活，
他对于这位永远不改变的神，
他对于这位永远不改变的神，
他里面有一种特殊的一种的吸引，
他里面有一种特殊的吸引。
虽然外面的环境看起来他是很孤苦的，
虽然外面的环境看起来很孤苦，
但是他在林里面过着一个非常富裕的生活，
但在灵里面他过得非常富裕的生活。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些呢大卫在幼年时候的生活的一些经历，也应该是我们今天青少年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一个重要的学习。
大卫幼年的生活也都应该是我们青少年的弟兄姊妹今日要的生活。
所以主耶稣能够为大卫做见证，
所以主耶稣能够为大卫作见证，
他说我是大卫的根，
我是大卫的根，
他就证明说什么？大卫的确是扎根在我身上。
他证明乜嘢咧？就系大卫的确系扎根喺佢身上。
所以从大卫幼年的时候，
从大卫幼年嘅时候，
他就认识了基督的意义了，等于是这样。
佢就认识基督嘅意义啦。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的里面，
喺哥罗西书嘅里边。
鼓励所有的信徒们，
鼓励所有的信徒们
啊！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
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
啊！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
今日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生
根，因为你有生根。
因为你有生根，
你就不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冲走了，
就不会被这个世界潮流冲走。
当环境改变的时候，
当环境改变的时候，
你能够有一个稳固的生活跟随主，
你能够有一个稳固的生活跟随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一个人类历史的可以说是尾端的情况，
我们今天来到可算是人类这个历史最末端的时候，
整个世界的生活都在剧烈的在改变，
整个生活都在剧烈在上面
很
快的改
变。这不仅对今天人类的冲击非常厉害，
不单止对人类的冲击很大，
对教会的冲击也是非常厉害，
对教会的冲击都很厉害，
尤其对青年的弟兄姊妹们的冲击非常厉害，
尤其对于青年弟兄姊妹的冲击很厉害。
如果我们一直在追逐着这些外面这些环境上的改变，
如果我们在这里追逐外面环境的改变，
追求一些属于我们幼年的情欲的这种的事物的追逐，
追求那些外面少年的那些情私欲的那些的改变，
这个足以毁坏我们的生活，
足以毁坏我们的生活，
叫我们会失去那个目的，
叫我们失去那个目的。
那么我想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
所以弟兄姊妹都是这样，
我们需要学习生根立基，
我们需要生根立基。
大卫是生根在主的身上，
大卫生根在主的身上。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能不能让主对我们做见证，说
我们能不能够主为我们作见证，
我怎样是大卫的根，
我怎样是大卫的根，
我也是你的根，
我也都是你的根。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好好的思想，
我们好好的思想，
到底今天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面生根，
到底我们今天有没有在基督里面生根，
还是我们把我们的根基建在基督之外的事物上，
定是我们将我们的根基建在基督以外的事。
我想青年弟兄姊妹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我们青少年人能够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也经得起今天基督教里面各样风潮的一个考验，
经得起基督教现在很多不同的风潮的考验，
那么就看我们能不能扎根在基督里，
就看我们能不能够扎根在基督里，
我们能不能看见 基督是一个永恒的定点，
能不能够我们看见基督是永恒的定点，
而我们呢扎根在这个永恒的定点上，
而我们扎根这个永恒的定点的里面，
所以盼望主的恩典临到我们，
盼望主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
让我们能像大卫一样，
让我们能够学大卫一样，
能够建立起美好的根基，
能够建立起美好的根基，
从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不断地吸取这个丰富，
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断地吸取这个丰富，
并且我们能够稳健的生活跟随主，
也建立一个稳固的生活跟随主，
从我们这些凡俗的生活里面也能产生出美丽的见证出来，
从我们这个凡俗的生活里面产生美好的见证来，
如同大卫一样，
如同大卫一样，
在他的诗篇中间所描述的这许多的美丽的光景，
在他的诗篇里面描述这么多不同好的光景。
我想今天晚上，
我想今天晚上
我们第一堂的信息，
第一堂的信息，
我们就讲到主是大卫的根，
就讲到主是大卫的根，
这是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但愿主也是你我的根，
但愿主也都是你我的根。
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
请低头有点祷告。
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
主我们真的满心的感谢你，
你在千万人中拣选了我们，
你在千万人中拣选了我们，
你知道我们原来是一个败坏的罪人，
你知道我们原本是败坏的罪人，
但是你没有丢弃我们，
但你没有丢弃我们，
人就是爱我们，
仍然爱我们，
你为我们付重大的代价，
为我们付重大的代价，
把我们从罪恶里面 救赎回来，
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
主啊，我们理当认识我们是属于你的人，
我们当认识是认识你的人，
我们不仅是属于你，
不单只是认识你，属于你，
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扎根在你的里面，
也都让我们能够扎根在你里面，
特别在今天这个多变化的时代当中，
特别在这个多变化的时代的当中，
我们能有稳健的生活，
我们能够有稳健的生活，
能有内里丰盛的经历，
有内里丰盛的经历，
我们特别把在座许多青年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恩手中，
我们特别将在座的青年的弟兄姊妹交在主的手中，
当各样的事物在冲击他们的时候，
当各样的事物来到冲击他们的时候，
但愿我们能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扎根在基督里，
但愿我们能够看见有一班弟兄姊妹能够扎根在你里面。
主啊，你怎样成了大卫的根，
主你怎样成为大卫的根，
也成为我们所有青年弟兄姊妹的根，
也都成为我们青年弟兄姊妹的根，
我们仰望你的怜悯，
我们仰望你的怜悯，
主啊，让我们蒙恩在你的眼前，
让我们蒙恩在你的眼前，
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
我们谢谢你在晚上与我们同在，
垂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